我自己断了。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今天很感谢主，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第五个主题，就是主知道人心意念啊。那经上所说的这个，其实这个主题是要让我们探讨神所谓无所不知的一个属性。那就像经上所说的啊，这个神能够鉴察人心，世人知道世人的心思意念。我想请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心思意念真的那么难懂吗？啊，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同意有人说了这句话，就是说世界最难懂的不是数学，不是科学，也不是医学，而是什么？最难懂的是人心意念啊。所以呢，大家都常会讲说人心莫测，人心隔什么？哎呀，真棒，你们都知道啊，知人知面不知是啊。所以可见的在座的各位啊，记得啊，在你们过去这些日子里面从来没有讲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人请举手。果真每个人都讲过了。好，但是呢，讲过这句话的人还心里想，我为什么会变呢？因为世界在变，环境在变，万物在变，都是别人在变，我没有变。但是呢，很多人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做过各式各样的心理测验，希望干嘛？希望能够多了解自己一点。那这些心理测验呢，会测出什么？测出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测出自己适合哪种工作，甚至连你的婚姻，你的什么交友，都希望用这心理测试把它测出来。为什么？因为能希望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多了解我们自己一点。尤其什么时候呢？尤其当各位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低潮的时候，更喜欢做心理测验。为什么？能够让我们心里有些安慰跟有些什么肯定嘛。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笑，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跟我一样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在做怎么多的事情，当你碰到不管你多真诚，碰到怀疑你的人呢，你永远是在说谎的。然后你有多单纯，碰到复杂的人呢，你都是有心计的。不管你有多天真，碰到现实的人你就是笑话。所以不管有多专业，碰到不懂的人呢，你就是空白啊。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人生的路上呢，有读不完的是什么？人心。读不懂的也是人心。所以呢，我们既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上帝是按照他的属性跟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角度里面，怎么样看人心意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在经文就是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4:11-16，好不好？麻烦我们有手机的拿起手机，如果没有手机还好，我们两旁边有非常大的屏幕，可以来供大家一起来诵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会自尽的样子跌倒。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心也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方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竟然有一位已经深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证的话，因为我们的心思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饱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的延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吧，我们邀请你，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也攻读你的话语，求主真理的圣灵就在此刻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将你话里的真理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和保守。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在这六节的经文，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几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什么叫做人心意念啊。那为什么人心意念需要做一个心灵的释放？什么是神的安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第二呢，就是神的安息它的钥匙是什么？第三，我们的行动方案什么？其实这行动方案就是从神来的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会看到什么两个基础、两个勉励、一个动机，这样好记吧？好。那怎样形容心思意念呢？我特地为了这个词，我上网去找了这个度娘，百度去查了一下。他呢，对于人心意念有这么点点点点点点这么多的形容啊。我想问大家，这么多的形容词，哪个是在说你？好，其实从你们的笑容就已经告诉我了，其实我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同意吗？上面全是在说别人，下面呢全是在说我啊。但是呢，很好玩的是说，其实这是因为没看清楚吗？看清楚了吧？同意吗？其实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为什么有这样心理？事实上是没有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没有外在情况发生，我们都觉得美好都是我自己，那些都在说别人。好，当然，当我们孟子有说过这恻隐之心怎么样，人皆有之，这样子救不救？各位救吧，拉他一把。但是现在有前阵子有人讲拉他一把，先问你不会坑我吧，对不对？好，但是呢，有很多情况，当我们环境在变，在亚洲我们从来没有看一个交通标志是 stop sign 嘛，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 stop sign 是意思是要 full stop， 还是没有人看到我就可以滑过去？你们会怎么做？好，没关系，你们自己想想看。但是旁边的红绿灯大家都知道，红灯必停，绿灯必走。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在亚洲很多师傅他非常喜欢晚上开车，因为好开，没有堵车。但是这个师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呢，他是逢红灯必闯，但是碰到绿灯他刹住了。为什么？对，他怕别人闯，没错。你看这什么数词啊，对不对？他就想到别人会陷害他。好，这张照片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得很清楚啊。其实这是在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做鸟取，它是一个沙雕，它是非常栩栩如生的沙雕。当它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真的很想用手去摸那个人的衣服，它的质感怎么样，它那个桌巾，它就是你感觉它的桌巾跟它衣服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二话不说手就伸过去了。但是 Kevin 马上就说，你是要念神学院的，你怎么可以伸过去呢？我马上是说，他为什么不搬远一点让我摸不到呢？所以神说的没有错，怎么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我应该被圣灵提醒说是我自己错，我还怪别人为什么不搬远点让我手伸不到。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如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让它自然去发挥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 高楼越盖越高，我们人的视野就越来越窄。高速路呢，越盖越宽，但是车速越来越慢。药品专家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少，话题越来越多呢，共识越来越少。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双薪家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离婚率呢，却越来节节上升。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沟通工具现在多不多？多，但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呢，现在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征服外太空，但是我们连我们自己内心都没办法征服。所以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呼喊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心灵释放。所以圣经有讲过，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你的一切。好，那今天我们从这一节，就是四章十一节这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看到分享的，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四章基本上是延续安息这样的一个主题哦。其实安息是神向人发出一个邀请，是让我们进入那个安息。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安息礼拜的安息，好，不是说死亡的意思啊。待会我会解释什么叫做安息。所以在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警告我们说，我们应该畏惧，而且我们要把握机会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这一节就是十一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要像那样不信的人跌倒。什么叫不信人跌倒？就是说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其实这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呢是有盼望，激励我们对神的回应啊。那我们先讲，刚刚我讲说安息不是指安息礼拜的安息，那什么叫做安息啊？我们先思考一个，什么叫安息？什么叫做真正内心的安息？大家觉得这个安息吗？这个平安吗？还是这个？其实我们所谓的安息，就是我们不管环境是如何，但是我们内心是安稳的，才叫做真正的安息，才能叫做真正的平安。这是属于神的平安，也属于神的安息。好，那在这个安息，我们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圣经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概念，就是神创造六天之后呢，在第七日安息了，就是歇了一切的工作。所以这边所谓的安息就是停止一切工作。那就像我们每天上班，一天上班回家，或是一个礼拜上班六天，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休息？而且这休息是让我们得到心灵跟身体的恢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停下来？其实神是不需要身体上的休息，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是用他的话语说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其实神停下来是神在那享受他的创造。在神的创造过程呢，我相信大家一常看到神在六天创造都讲了一句话，就是他看的什么什么好，他看着真好，也就是他非常欣赏他的创造。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IKEA 买过家具，一片一片的，但是当大家组装好了之后，放在那的桌子或者是放在那的任何的茶几，你会不会拿杯咖啡开始去享受那样的美好？因为觉得哇，我待会就要在这边发 email 给我的爱人，我要在那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是不是？在我觉得我们的神在那样的安息日就是做那样的一个享受他自己话语的功能。所以我要在这边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所谓的安息日并不是停下来不做事，安息日是要享受话语的神话语的功能。其实这就是神的安息哦。其实进入神的安息就跟神一样能够享受他话语的功能，这种的状态呢是心灵上的状态。 我们可以用什么释放啊、放松啊或休息来解释这样的心态。这种是用人的努力是无法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当然所谓真正的安息并不是说我们不做事啊，这要先强调，不是我们不做事，而是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自己成就的影响，我们在内心中一样可以享受那样的宁静安稳，没有焦虑，没有烦恼，没有沮丧。所以这么好的环境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去得到，而是要我们怎么样竭力，就是要努力我们进入神的安息里面。而且我们这进入神的安息，事实上我们是用快乐的心情进去的。所以在这边为什么我们要竭力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用欢庆的心情进入，我们做的只是进去。好，因为这东西神已经帮我们做好了，我们进去只是享受他的安息。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积极的顺服，好，来显示我们的信心。当然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也知道我们内心的挣扎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神的安息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心灵的释放？第一，我们可以从罪恶的纠缠中释放出来。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张照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的苦恼，有吗？你们不玩游戏机吗？都不玩吗？你们不玩开心农场吗？啊，还是你们都是爸妈玩的开心农场，我们这一代已经玩只会玩Candy Crush。是这样的，如果你玩过 Candy Crush， 你一定觉得五个命玩完之后呢，你会碰到怎么样的纠缠？问问看别人有没有命借我，对不对？就像 Facebook， 你去邀请朋友，朋友就会送你命，如果要不然就会换另外一个游戏，再给他玩五个命。大家知道我讲的命吧？啊，你们怎么一副狠？你们好像一副很无辜，都不知道什么叫游戏。就是我可以玩几次机会，那叫命，对，生命的命。玩都没有玩过，都怎么都这样子，好像很陌生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每次玩游戏机的时候，我也在面对挣扎，我也好痛苦。每次我都说玩完这次我就不玩了，可是每次玩完之后呢，我还会再玩，而且都不会觉得那种心情的纠缠。等我玩了这一趟之后呢，我就开始跟主任罪说对不起，我不该玩。所以呢，我相信神也知道我们这样的难处，就像保罗说的，他在罪上的挣扎，这样子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的，只是行不出来，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做的善呢，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呢，我反倒去做。所以这些挣扎其实神都知道，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就可以被释放。你们眼睛睁那么大，一定问我怎么释放，待会我会跟你讲。第二呢，我会在不明朗的处境中也得释放。我相信大家在现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也碰到非常很多不明朗的事情，例如呢，考试、升学、交流、谈恋爱，还有婚姻。即使进入婚姻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明朗的事情，对不对？在座的夫妻们，对，我们碰到生活每天的压力，每天的生活压力，还是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但是在神的安息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就像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那样的平安。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从成就里面来释放。当然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是成就，标榜的是出色。在我们这社会里面，要竞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好的竞争好不好？是好的，因为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好的竞争，我们不好的竞争是出于嫉妒，与别人做比较，而且我们一定要把别人怎样？对，他都懂，就是要把别人比下去。所以呢，很现实吧？可是你放心，在神的安息里面，你可以做到释放。所以在几个礼拜前，我们那个李牧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有分享哦，就是我们有没有试想，在奥运的选手在得奖牌的时候，请问拿金牌、银牌、铜牌这三位选手，哪一个的快乐指数是最高的？你们猜一猜。第三名。哎，你们好清楚，为什么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呢是差一点怎么样？没有得名。最不高兴，这个快乐指数最低的是什么？对，我为什么金牌不是我？那你以为拿金牌的就很开心吗？对，下次就不是我的。而且拿的时候可能站在上面特别开心，没有多久一看左右，哎呀，当然是我拿，我多努力啊。对，但是下了台之后就想，下次还会不会是我？所以呢，其实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就是要让我们呢，不是靠着自己的成功、自己的富足来肯定我们。而且但是这不表示我们不用努力哦。先强调，不是说啊，我可以不用努力，坐在那边就等着神把我放在他的安息里面。不是，意思就是说，人的成功固然是好事，得到成就也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呢，我们有很多人，有没有想过，有很多人经过很多努力都不见得会成功，也不会达到他预期的成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不是靠自己，也就是说，真正的安息是我们从靠我们自己里面去脱离出来。但是靠我们自己并不是说，哦，环境好，很顺利，我可以不靠神，跟神说麻烦你下次来再来救我。不是，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要从靠自己来得释放。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11章28节，神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所以呢，耶稣才是我们真正得到真平安 的来源啊。其实我们只要跟我们的主保持密切而且正常的一个关联，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属于神的，神为他的百姓而设。而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顺服他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所以这下面这两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怎么样顺服他的话语，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进入主的安息的钥匙。其实很简单，听神的道就是听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要帮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放下自己，我们容许神的话来做改变。好，那圣经里面怎么样教我们怎么样来接受神来改变我们呢？首先我们要接受神的话的检验哦。那神接受神的话检验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而且要接受，因为这句话里面就是神的话语就像一把刃剑。请问一下，这个神的话语跟其实跟剑是两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剑可以剖开东西，神的道也可以刺入，也可以剖开，并且是剖到人最深最深的深处，就是人的心思和意念。而且神的道呢是有全能的，能够鉴察人心，能刺入最封闭的空间，能够辨别一切。在人在他神的话语上面是完全是无可遁形的， 因为他可以把人的最黑暗的那一面把它体现出来。就像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如果鼓励大家回去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了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做了非常多的神迹，一群人在他做神迹的时候就说我信了耶稣，我要跟随耶稣。可是耶稣却在那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不会把我自己交托给他们。什么意思？就是交托的意思就是相信，也就是我们的主呢不会信任他们，因为主都知道人心意念，他不会把自己来交给他们。果真没有多久，这批人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了。那所以还有一方面，为什么这边讲述说神的道是活泼有生命有功效，其实神的话语只要一出去，就像以赛亚书说的，神口中所说的话是不突然返回的，神必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心思意念。其实在十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被造的人，就是指我们自己，其实在神的面前呢是完全可以赤露敞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啊，不是神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只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承认，在神面前面对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尤其是不洁的心思意念啊。其实在大家如果还熟悉经文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大家记不得，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论生命活水的时候，当这个妇人去求耶稣赐给她永生的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怎么样一起来。好，那为什么耶稣要她丈夫一起来？其实是要让这个妇人在自己的道德上面先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永生的活水。但是耶稣说才能那个领受这个活水，但是接下来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妇人竟然还狡辩说我没有丈夫，对不对？好，结果呢耶稣就把这个妇人所有的恋爱史，所有的婚姻史全部讲出来，讲得怎么样，透不透彻？透彻吧。他说现在的丈夫，你没有丈夫是没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然后把这个现在丈夫又不是你的让这个妇人非常惊讶说，哇，这些事情耶稣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跟大家讲的说，在赤裸敞开，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事实上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向这个永生的神，我们都要交账。所以我非常喜欢诗篇139篇，如果大家回去也鼓励大家去看这篇，这一篇的诗篇，其实在赞美之泉有一首歌叫做展开清晨的翅膀。当我第一次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的被它震折住了。为什么？因为它短短的六节，诗人就用六个动词，就是鉴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是表面上的知道，而是非常深入知道你内心里面想要说的话，而且能够来明白清楚，明白清楚我们的一切，包括什么呢？包括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走，我躺卧。请问这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的时期的日常生活会做的事，对不对？一起来就怎么样，一睡醒就起来，然后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内心里面所要想的，所要说的，甚至我们嘴巴里还没有说出的话呢，我们的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的神会在我们前后环绕着我，按守在我们身上。其实有部电影叫做 我知女人心。啊，这部电影如果这不鼓励大家看了，只是有空可以去看。他是说，一个广告公司，刘德华是里面在做广啊、在设计广告的，他是卖女性产品给女人的，所以他必须要知道女人的心里想什么。所以有一次意外的，就让他突然能够知道女人的心里在说什么，而且女人还没有说出任何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样才能够卖好的产品给他，对不对？其实我现在也蛮想有这样的特异功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还是说赶快讲完吧，对不对？所以我非常喜欢这 I can read your mind， 我们的神就是可以 read my mind。 所以在接下来这有讲七到十二节里面，就是说我到哪里可以躲避你的灵，我去哪里可以躲避你的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慈教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神的全知跟全在。请问神在不在垃圾桶里面？只要你在，神就会在。好，所以呢，我们的诗人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想，其实他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但是他为什么还会逃避呢？因为他内心的罪。所以约翰福音有讲，光到了世上，世人因自己的罪恶就不喜欢光。当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一定不喜欢被监控的感觉，对不对？好，尤其我不晓得现在在美国可能比较少，在亚洲的大街小巷都有摄像头在摄影的，好，很不自由。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有摄像头的摄影，让很多的抢劫案、凶杀案能够破案，就是这个原因。好，那我们的神呢，其实就是这样子看我们。我们每次的呼吸，每次要干什么，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当然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正面的方式来想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独一真神呢，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且他知道在哪里帮助我们，尤其是在哪里包括洁净我们。我们的神就像伯乐，我们是什么千里马，他能看到我们别人看不到的优点。所以我们的神是要认识我们，要提升我们，要叫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在心理上面能够释放我们。当然大家会想，我们这样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过程难过不难过？会不会有挣扎？拿把刀刺在你心里会不会难过？会。但是我们觉得感谢主的是，我们的耶稣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这样子的生活，他自己呢来帮助我们，他自己要我们来靠着他来进入这样子的安息。所以我常常讲啊，靠人啊，人会跑；靠山，山会倒；靠神最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三节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能够让我们所依靠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三节经文里面我讲到一个口诀，是两个什么？我真没有看好，来，真的希望 I can read your mind。 两个基础就是我们有一个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另外两个勉励，两个劝勉，就是所承认的道，另外一个只管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主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好，在这个两个基础里面，什么叫大祭司？很简单讲，大祭司就在旧约里面呢，他是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他是可以代表以色列人一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去为以色列百姓献上赎罪祭的，这是大祭司。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有基督成为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其实希伯来书这卷书卷，这作者把基督在空间的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耶稣描写是他穿过了幔子，然后进入了圣所，穿过了诸天，进入高天真正的圣所，来到神面前。那大家会问我说，这样子跟我什么关系？其实耶稣在这里，他可以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透过他来到主面前。好，那第二个基础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里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并非不能是两个否定，其实两个否定的意思就是更肯定，而且是绝对的。耶稣呢，他能够明白谅解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或身体的软弱。这里的软弱，他不但明白我们的软弱，他也要让我们去胜过我们的软弱。而且大家一定会疑问的是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确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是面对过试探。大家都会想有个疑问，就是说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那时候有没有互联网？没有。有没有手机可以滑？没有。哈，有没有电视剧可以追？我的前半生没有。哈，那有没有游戏机可以打？没有。那其实在那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可是罪的那只是表示罪的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罪的根本是没有改变。其实罪的根本是什么？憎恨、嫉妒、骄傲、贪婪、偏心、比较跟怎么样尊敬。所以这边有讲说，耶稣他是凡事受过试探。其实这凡事不是他意思说他经过所有的试探，而是他完全能够理解，能够经过试探的本质。而且耶稣也清楚在试探中的挣扎跟魔鬼的伎俩。其实魔鬼的伎俩是什么？就是针对我们人性的自我。就像上礼拜陈长老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自我，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神，我们的耶稣完全知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质。而且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不是因为他曾经或者是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感同身受，不是。他是什么？他是不曾犯罪，而且他真的在试探中间他能够坚持不犯罪，所以他能够来体谅我们的需要，能够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去寻求帮助，他就有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试探。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所持定所承认的道。其实这个道，相信的道，就是我们要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承认我们是委身于基督的。其实这委身基督这样子的承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而是我们要活出靠着我们的主耶稣，靠着这个深入高天的大祭司，尊荣的大祭司来做的。所以耶稣的本身就是我们持定的道，也就是我们公开委身的道。第二个的劝勉，就是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其实施恩宝座前，这个施恩宝座是地上等同天上的宝座，也就代表神的同在。也就是我们耶稣呢，是这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他给我们的是神的恩赐，是由他这样的施恩宝座前来赐给我们的。这两个劝勉呢，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持续祷告，有信心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其实焦点是在耶稣，焦点是在我们这位主，他已经做了我们 跟神之间的中保，因着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跟高举，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关系。我们可以靠这关系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可以靠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谓得连续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基督连在一起，因着我们的新约，主已经把我们过去的罪恶全部洗净。所谓蒙恩惠，是说当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可以把我们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起来。所以这两样东西呢，是神给我们，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就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其实神的帮助真的来得非常及时。他可以回想过去，神在帮助你的时候，我常想哦，神的帮助是绝对不会迟到，也不会早到，总是刚好来到。好，所以呢，因为神非常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且神给我们的帮助呢是刚刚好的，而且是正确的时间。所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再相信自己无定的感觉，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会离开你为我预备的安息。但爱我们主耶稣，你总不离下我们，使我们能借着你生命有丰盛的话语，再一次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不离下我们。谢谢主的应许，当我们遇到试探是短，每人无惧的来到神宝座前，
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个礼拜。